这里承载一些心情，这里讲述一些故事。
现在几点了？
这里还有小琳琳、马上上、红小豆，时刻陪伴着您。这里就是你们的
小文广、
小时光、
七子刚、
小文广、
小时光、
小文广、
小时光、
小时光、
小时光噻。
小小的时光能够承载多少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小时光，我是马上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来自于洛文迪的《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我觉得我的生活实在是糟糕透了。当我看到我每个月的工资始终只在500和800之间不定额的上下波动，想到我每个月光一日三餐都要支出几乎2倍于此的开销，当我看到新的员工报表上又增加了好几条变相克扣工资的绩效考核指标，想到我下个月进卡的工资将少得令人触目惊心，当我看到我2张银行卡里的阿拉伯数字不约而同的由4位数变成了3位数，想到我大学3年省吃俭用所存的5000元老本啃到如今最多再苦撑1个月，我就将彻底山穷水尽，弹尽粮绝。当我看到月末已至而部门立下的军令状我已达标无望，这就意味着在绩效扣除的基础上我还将在那少之又少的工资中再抽血一样的抽出2张鲜红的和蔼可亲的毛爷爷，想到那么实际到我手上的工资将不足我那本就极少的应得工资的1/5，当我看到我每天做最多的工作量可是拥有的客户却是数量最少质量最差的，想到付出和回报竟是如此的不对等，当我看到我的单子接二连三的跑掉，好几只煮了9层熟的鸭子在最后关头突然振翅高飞，一次次美好的希望悉数都化为了泡影，想到进公司这么久我一单也不曾开过，我的名字成了公司上下心照不宣的最大的笑柄，当我处在不理维艰苟延残喘的境地，可恶的小偷偏偏在这个时候偷走了我全身上下最为贵重的手机，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棘手的麻烦随之摩肩接踵纷至沓来，想到我那几天几乎差点为此烦躁致死，当老师隔三差五就催命鬼一般的催着要求在短短若干天之内上交完整且完美的毕业论文，想到我每天上班上的焦头烂额身心俱疲完全没有心思和精力，晚上回来却还要为了一张也许根本毫无用处的文凭应付这些繁琐而形式的东西，当我每天明明非常努力认真的工作却依然每天被上司吹毛求疵的批得狗血淋头，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甚至忽略客观事实地说我游手好闲，而我只能忍气吞声唯唯诺诺，当我的廉价西裤一次又一次在我下蹲的过程中开裂，在发扬光大我武当派门楣的同时，我也不得不好几次夜深人静时独自在昏黄的灯下默默穿着引线，当那天 我的单子第 N 加一次功败垂成，我彻底疯了，不带这么玩人的。我甚至怀疑上帝那死女孩是不是挖空心思专心致志情有独钟地盯着我一个人在整。刚开始我还用天将降大任于我，失败乃成功之母之类安慰自己，后来发现我心智已经苦得痛不欲生，筋骨已经劳得骨质增生，体肤已经饿得瘦骨嶙峋，其身已经空乏得一贫如洗。所谓已经颠三倒四，神经错乱，而上天别说大人，始终连任何将将大便的迹象都不曾有过。而我也看出来了，我的失败很不幸地得了不孕不育。都说否极泰来，而我的否就像一个无底洞，我跌落下去总以为下一秒就要到底了，而每次都还是持续不断地往下落得畅通无阻。我感觉自己正陷在一个泥沼里，在不断地慢慢下沉下沉。这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句精辟的话，人生就像力粑粑，有时候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但出来的也许只是一个屁。当我不得不正视我确实做什么错什么的时候，我知道我该修正自己的方向了。所以我现在悟三日醒悟深，生活时时处处都值得思考。我们总想着改变生活，却在改变生活的过程中慢慢地被生活所改变。我们内心充满困惑，我们的梦想不断地被践踏，最后化为乌有，而我们又不择手段地去适应这个让我们唾骂的环境。有时候真的觉得命运待人太过苛刻。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是个女生，瘦不拉几的，乖一阵大风就要登寻人启事的那种。今年大三，在读新闻专业，平时除了打扮和自拍，做什么都怠惰音讯，拖拖拉拉。在他们班，最后一个到教室和最后一个交作业的人永远都是他。如今大三了，他本性难移，但他开始东奔西跑，开始尽可能地充实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抓住青春的尾巴。那天在同个城市却各自忙碌的我们难得见了一面，他经过我宿舍附近打电话给我，我停下正在看的电视剧下楼去见他。看到他的瞬间我惊呆了，才一个月不见，原本就面黄肌瘦的他如今脸色难看的像生了场大病，两个又大又深的黑眼圈加上哈欠连连，像个严重的瘾君子。问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他每天通宵剪片子，早上七点也要起床到自己找的实习单位去上班，现在是刚刚帮学妹上完家教回来，路过我这儿就想起给我打个电话。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他说他还没有吃晚饭，于是接下来我们找了一家面馆。他开始一边往嘴里送食物，一边跟我说，我有一堆作业还没有做好，实习老师让我写的东西还没有写好，片子还没有剪好，明天要上课，要去实习，要上传片子，要帮学妹上家教，今天饭还没吃，澡还没洗，男朋友还没有找到，怎么办呢？我反思自己还有闲暇看没有营养的电视剧，我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足够努力却没有得到回报。我有一个同事也是个女生，还是个连身份证 都没有的17岁的黄毛小丫头。由于在学校学习成绩不理想，父母便让她辍了学来公司上班。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她已经在这里大半年了。稚气未脱的她腼腆寡言，大半年的历练在她身上所体现的进步也就只是敢于上台了，以及敢于在台上结结巴巴地说上三言两语。很多时候她还是站在台上满脸通红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曾私下对我说起，她说她现在特别怀念读书的时候，怀念那些可爱的同学，怀念骂她笨的老师。我看到她在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瞬间变得通红。我突然想起她的手机铃声，一万个舍不得，不能回到从前了。那天晚上，我和她还有另外几个同事一起乘电梯回宿舍。电梯门打开，所有的同事一起往外走。走出几步后，我发现她还待在电梯里没有出来。她那天的心情异常低落，我早已经注意到。我有些担心，于是折返回去，发现电梯门已经关上了，但停在那里没动。我按开了电梯门，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他一个人默默地蹲在角落里，抬头看到我，他说陪我上顶楼。我迟疑了一下，一步跨进电梯，按了最大的数字。电梯呼呼的上升，狭小的空间里只有沉默。来到顶楼，电梯打开，眼前楼道里一片漆黑。他熟门熟路地带我拐进一侧更加漆黑的楼梯，继续往上走。最后我们来到大厦的天台，满耳朵都是风经过的声音。他伸开双手，闭上眼睛，自顾自平静地呼吸着并不算新鲜的空气。灯火辉煌的城市此时就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看，这里就是我的生活，我的战场。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凌驾于生活之上。他说你敢喊一声吗？我说有什么不敢，二话不说就对着远处大喊了一声。声音未落，我就听到了他扯着脖子，不是扯着心肺，声嘶力竭的尖锐无比的喊声。那一声吐得那么长那么长，听得我不知所措。于是我只好跟着他继续大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愤懑不平，但我却感同身受地听到了他心里积郁已久的苦闷与难过。我想生命从来就不是平平坦坦的，你经历的还不够多，所以你所能承受的便不够重。一切看起来略显坎坷艰辛的过程，其实都是命运在为你补课，让你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比你水深火热的人比比皆是，你又有什么理由继续怨天尤人？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只是有些人看起来举重若轻。据我后来得知，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所有的同事都一致认为我做不过一个月，而我在一单也没有开来的情况下，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一再的咬牙坚持，做到了现在。现在饱受打击的我已经穷途末路了，他们一定觉得这回我是真的要走了。但真正的坚强就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你将崩溃的时候，而你还 还可以振作起来，迎接崭新的一天。这里是小时光，我是马上上，感谢收听，再见。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